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能够三年以后又跟那个诗班的姐妹一样，三年以后一样站在这个台上，好，很特别。新年快乐！啊，很高兴啊，真的是这种农历大年初一能够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哦。那也谢谢刚刚大家的一个祝福，让我们在新年里面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，然后可以好像过一个好像一个新的一个新年啊，是很不一样的。那你们通常记得说新年前我们都会做什么？大扫除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说除旧布新。那大扫除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把一些旧的东西丢掉？会不会？会嘛？因为有些旧的不能用了、不合用的，我们就把它丢掉了，你就换上新的嘛，让新的一年是什么？焕然一新的。而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，需要除旧布新的。我们需要愿意让神除去我们旧有的思维模式跟旧有的生活模式，就好像今天 Charles 哥，对不对？他的见证一样，就是他到上了这一年的课程，我相信他的家人感受最对他来，他们家人来讲，他那个生命的调整改变是感受最深的。阿们阿们。好，所以我就说，像刚牧师也说，鼓励大家能够鼓励那些才德的妇人要做什么？鼓励谁啊？对，鼓励老公去上装备课程，不管是各样的课程，不管是神学院或生命培训学院，或者是企领班、企业领袖班，我相信这些课程装备对你们家庭绝对是有祝福的。阿门，阿门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当你们愿意去受这些装备的时候，而且在这样课程里面，你们有个愿意的心，让神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当我们不再用旧有的眼光来看旧有的自己的时候，而是用神的眼光看自己，我相信神的生命就会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。就如哥林多后书5:17说，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变成新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今天在敬拜还有刚刚的思会里头，你知道我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他们的祷告刚刚最后主领是Lina， 你知道他最后的祷告其实是我今天可能会讲的祷告词。然后再来就是那思会弟兄，好，他刚刚讲了，也是讲了这段经文，阿们。所以我相信这段话还有刚他们的祷告，就是神今天要透过我来传讲的信息。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好受感动哦。虽然我不知道，这其实这个是我在台湾已经选好的主题内容，我相信这也是神要透过今天的主日信息来鼓励大家，让我们不只是过一个新年能够除旧布新，我们的灵里面要怎么样除旧布新。阿们。好，那当你愿意你灵里面除旧布新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跟你旁边说，你就是新造的人。
你就是新造的人。
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2:20-22。好，我们去用恭敬的心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为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好，让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美好的主日早晨，你召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。是啊，主啊，我们知道真的是你的真理的圣灵，真的是要来对我们说话。是啊，主，我们也要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话语得以更新而以洁净。真的是也愿你恩待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，他形容教会是像一个什么？大户人家。那大户人家里头，他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器皿？会不会？ 会有很多不同的器皿，有的像是金器，有的像是银器，我们看起来就像一个珍贵的容器。那有的呢，可能是木器、瓦器，也是一般的普通的容器。你知道这段经文讲的这些容器指的就是什么？我们人，这些人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这容器一样，都有不同的一个功用。那这个器皿本身有没有属于自己啊？当然是不行的，它是不能自己用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它必须按照谁的心意，按照主人的心意来被使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都有不同的功用，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成为合乎神用的宝贵器皿呢？我今天要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就是用神的眼光看自己，第二个合神的心意做器皿，第三求神的生命在我身。好，第一个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。那我们从这经文里头来看哈，这段经文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也有瓦器、木器、瓦器，还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你知道，当我以前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自己就是什么木器、瓦器，是一个卑贱的器皿。因为我原生家庭的关系，我常常因为自卑感作祟，我觉得我自己的出身是多余的，不被看重。因为我们家有八个小孩，我是老六，你觉得我会被看重吗？一定是不被看重的嘛。所以你知道我的自我形象是非常低落，我怎么看自己，我都觉得自己不可能是金器或银器。好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常会因为我们自己错误的一个认知，造成我们有消极的态度跟思想，以至于我们就限制了自己，也限制了神。我们忽略了神是什么？是不平凡的神。我们忘了他是什么？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，他也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也是施行拯救的神。你知道我们常常唱这些诗歌，可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这样的意念放在我们里面？我们常常是忘掉，我们常常忽略他，而且我们也忘记了，我们也是神用重价赎回的一个器皿。神也在以赛亚书43章4节也提到，他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：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经文里告诉我们哦，神看我们是什么？为宝为尊的。你看神是这样眼光在看我们，可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看自己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觉得你自己无法让神使用，不管是我们是金器、银器、木器或瓦器，我们要知道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，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。刚旁边说，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器皿的价值不在乎这个器皿是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而在于它的用途，是装在这个器皿里面的宝贝。所以真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太在乎你的出身背景好或是不好，自己长得高矮胖瘦，或是黑或是白。你看我长得矮矮胖胖的，我也可以站在这里讲道，不是吗？好 Amen。 所以不要害怕，不管你长得什么样子，你长得高长得胖，不管你什么样的背景，我刚刚也说我的原生背景真的不好，所以我能够站在这里真是神的一个恩典。所以如果我们这就是一个器皿，我们就是可以被神使用的器皿。重点是我们里面这个，我们的这个瓦器里面有什么？有神这个宝贝啊，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就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谁？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重要的是这个瓦器有神的同在，有这个宝贝，你知道吗？当神进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有一个莫大的能力，我们活着都不再是我们自己，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我们就拥有一个从神而来一个不平凡的能力，使我们能够靠主刚强壮胆，经历神的大能。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灵里就会越来越健康，看自己是为宝为尊，我们就不会被别人的言语行为来伤害我们，也不会被负面的思想来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配成为神的器皿。你知道，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可以无所畏惧，甘心乐意来接受神的呼召，进入神的命定，完成托付我们的工作。阿们。 Amen。 那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也说到，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哇，你看神问以赛亚这段话的时候，他说我可以差遣谁，谁肯为我去的时候，以赛亚有没有马上回答？有没有马上回答？马上回答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哇，如果现在牧师对你说，比如说娇娇啊，现在说牧师请你现在去念神学院，你会说什么？你敢回答吗？你看是不是现在每次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要我们回应他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迟疑的。可是以赛亚是什么？马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耶。哇，不得了。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像以赛亚那么勇敢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知道当以赛亚愿意这样马上回应神的时候，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在当时神就借以赛亚向以色列人说话，也透过以赛亚显出许多神迹奇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觉得你自己是非常渺小，或许在别人眼中看来也是普普通通，不像有一些人一看就是非常亮眼，非常有能力有才干。但是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他是创造我们的神，所以他已经把我们每一个人该有的恩赐都赏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。他知道我们有多少才干，有多少能力，所以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因素影响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。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是什么，为宝为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鼓励你们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，重点是什么？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，因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这个器皿有神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成为我们力量的来源，而我们就是一个器皿。其实真的做事是谁？是神。好，当我们愿意与神一起同工，我们就能经历神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大家鼓励你勇敢的接受神的呼召吧，阿妹。那我来讲我自己哈，其实我刚刚看到阿妹达在弹琴，我又回想到我以前，其实我从信主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敬拜团服事，我也是司琴。我那时候的司琴的时候，其实我也胆战心惊的，因为其实我主修大提琴，副修钢琴，可是真的也不是学司琴，因为我学的是古典音乐。所以你知道在教会要司琴其实没有那么容易，我都得从头来，而且我还得去跟约书亚的一个妹妹学琴，上了十堂课。你知道人家是妹妹，我已经是一个算比较年长者，你知道我要丢掉所有的面子。而且那个妹妹她不是学音乐的，她不是主修音乐的，而我自己是什么？我是音乐系毕业的，我还要去跟她学。你知道我真的，我知道当神呼召我在敬拜团的时候，我就说神我真的都不会，但是我能做什么？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放下面子来，然后就跟着妹妹学。学了之后神真的是熬练我哈，在敬拜团从那个不会事情，然后就要一直这样子学学学学学，然后之后我也就进了神学院念了十年。好，我是用选修上课，所以我修神院修了十年之后，哇，我也就从来没想过我会当传道人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只不是说把神学院念好玩的哦，不是哈、哦，是因为我当了小组长，我觉得我需要在圣经上里面装备，因为我小组里面有太多太优秀的人。我们小组里面16个人有8个是博士，那对，然后我呢只有大学毕业。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在带小组的时候其实真的很辛苦，我们年纪又比人家小，然后要带这些人，然后他们很多是大学教授，或者是在亚洲区的 CEO， 甚至在外商公司的副总，投信的副总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他们讲话都是非常有逻辑的，不管是男生女生、哦、你知道我，你觉得我会不会自卑？
会。对，我真的心里都会觉得说，天哪，我要带这群人，其实真的不容易。但是我知道神要使用我，他不在乎我的什么学经历，他在乎我愿不愿意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真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。其实你知道我带的那个小组的弟兄姐妹都比我能干，我你知道我都只能做什么，当小妹，但是我愿意服侍他们，好，愿意服侍他们，而且开放家庭，一直开放到今年，对，好，一直到我现在不在家，嘿，他们就只好自己想办法。好，所以真的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看见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，让我可以从私情然后一直走走走到这里，什么来传讲神的话语。其实我以前也不敢传讲神的话语，我觉得说拜托你们台下，其实你知道吗，我都有看你们的什么直播，你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讲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，你知道吗？阿们。哎，怎么你们都没有阿们啊？真的，你们教会的人都非常非常优秀，真的讲得非常的好，而且非常的认真在预备。尤其是芳芳，我记得他的那还有他先生预备的那个那部剧，哇，惊艳惊艳！哎，这样我有没有真的认真在看你们的聚会？有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他们有神给他们那一份，我有没有神给我那一份？有，所以我。为什么要害怕？不用害怕，我只要认真的预备我的信息，然后传讲神话就好啦。所以我鼓励你们，当神呼召你们，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，就说要不要害怕？不要害怕，勇敢接受神的呼召。阿们，阿们。第二个，他成为合乎神用的器皿，就是要怎么样？人自洁，好，要合神心意做器皿。经文里头他说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这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自洁脱离一些污秽的事情，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。你知道吗，我们每个人心里有没有很多污秽的事情？诶，别人不见得看得到，但是我们心里常常是哦。哦，我们会有骄傲，会有愤怒，会有嫉妒，会有苦毒跟不饶恕，有时候也会很多不圣洁的一个思想，或者很不好的一些习惯。所以我们要选择做一个决定，就是脱离这些污秽的行为跟思想。但是我们要如何脱离呢？好，在诗篇里头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9篇23到24节，请。
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
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神来光照我们的内心。就好像有些人他们的言语当中，你知道吗，他无意识的常常会充满着批评论断攻击别人的话，他或许已经变成一个生活习惯，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或者是你知道吗，我们的眼神常常带着杀伤力，其实我们已经伤害到别人了，可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，我们自己锐利的眼神已经杀伤了许多人。好，尤其是谁你知道吗，跟我们最亲密的人，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常常忽略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跟比较不熟的人，我们通常会比较什么？客气，嘿、hey, ，有礼貌，非常有礼貌，而且非常注意哦。可是当跟我们越亲近的人，越熟悉的人，我们却越容易忽视该有的礼貌。所以你知道家庭的问题都这样产生的，好，就会忘记了，忘记家人彼此的一个礼貌。有时候就觉得干嘛自己家人干嘛那么客气，事实上需不需要？是需要客气的，而不是说随便回答随便讲没耐性。你知道这个没耐性的话语其实常常就什么，还有那个眼神，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眼神我们常常就忘记了。有时候啊，有时候我可能我自己啦，以前我常常弹琴，我私琴嘛，那教会会不会录影？ 好，录影。那你知道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自己的表情，没有去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表情，我非常认真。你知道我认真到周师母一直说，拜托你，你都怎么都不笑。我说我不是不笑，其实我都没有，我没有注意，我疏忽了，因为我在做什么，很认真的看谱啊，因为我怕弹错。可是我必须，后来我就真的去看了，我就回看，回看我的录影，我说天哪，我那种表情谁要想要敬拜啊。了解我讲的吗？所以常常要去回看。即使我讲到我后来也是有录有些分堂，因为我现在负责是桃竹苗，台湾桃竹苗42家分堂的牧者关怀，所以我都必须要到桃竹苗各个分堂去讲道，所以我也是会去帮帮他爸爸的教会讲道。你知道他们有时候就是会直播或录影，你知道我就会上去看，我就看看说，哎，我今天是不是都这样呆呆的一直站在这里，或者是我没有笑容。其实我们需要这样子去看，去学习，也去检视自己。那如果没有人提醒我们的时候，真的需要神怎么样来提醒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是一样，那平常的生活不是可以回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谁提醒？要谁提醒你们？配偶家人还有神在你的心里提醒你们。你现在跟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或你的小孩讲话，是不是讲得太严厉了？阿们。嗯，你们想不想要家庭关系好一点？想嘛，所以你们就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。真的，好，真的神喜悦的是我们的内心的一个生命，好，所以提醒大家，不止在家里，在教会也一样，好，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，要注意一些礼貌跟礼节，否则会很容易造成不愉快跟误会。因为你知道，在教会有时候很多事情很忙碌，然后很急，对不对？然后很急的时候，其实你讲那些话，你可能没有什么意思。或许你已经想说，哎，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，我们都是家里人，快点快点快点快点，好。可是有些人可能他今天早上心情不太好，好，可能心情没有很好，可是又这样被你这样一讲说，他心情会怎样？更不好。然后他脸色会不会对你好啊？就没有好脸色给你看。那你觉得这样会不会造成误会？一定会造成误会的，好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光照我们的内心，不管在什么言语、思想、行为，是不是有没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？哎，就是你今天的祷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就觉得，啊，神实在太奇妙了。所以当我们有这些行为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认罪悔改，在神的面前，让神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一切的污秽，相信我们就能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。阿们，阿们。然后呢，这里经文也提到说，合乎主用。合乎主用，它原文的意思 不只是什么使用，而是要很好用，很合用。这也一开始我刚刚讲的，这个器皿是由谁来决定它要怎么用？是主人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主人最知道这个器皿要怎么样来发挥它一个最大的功用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，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。我们要去顺着神的心意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，好，这很重要。然后再来，他说讲到说要预备各行各样的善事，也就是说我们要随时预备好做什么，做好事帮助人。在以弗所书2:10-15里，10章第15节也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。所以每位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，我们一样必须被什么洁净，要分别为圣，才能被神使用，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。在旧约里头，我们看见摩西的一生，他是如何被神摩塑，所以他可以成为合乎神用的一个器皿呢？他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就是他幼年的时候，他得到从父母得到对神的认识，就是他父母是一个很敬虔的什么神的儿女，所以 他们对神的认识，他一定会很认真的去教导他的孩子，所以他对神就是有 很深的一个认识。那第二个阶段就是神给他一个环境，就是让他能够在埃及王宫学会当代的文化，也是想养成他一些良好性格的一个因素。那在第三个阶段里面呢，神又把他送到哪里？送到哪里？旷野40年，就是要训练他的性格。他原来是埃及王的王子，可是你知道吗，他现在竟然要在旷野里头看羊，需不需要学习忍耐跟谦卑的功课？需要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他在这40年中间，他受尽风霜，以及在炎热的天气下面要去照顾羊群。哇，他你知道他所受的熬炼跟折磨，就是养成他性格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让他要学习什么？谦卑，学习忍耐，要学习等候。所以你知道一个牧羊人是需要有责任心，要关心，细心，要周到。他知道什么时候带领羊去喝水，什么时候带领羊去吃草，什么时候叫羊休息，什么时候带着羊出去，一切都是要照羊的方便。可不可以照他自己的方便？当然是不行嘛。所以你知道吗，摩西以后可以带领以色列人40年，就是因为他在旷野中学了40年的功课。他学了40年，他就能带领40年。我们看见摩西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，让神来磨塑他的性格。哇，不得了，神花了40年的时间来预备他的生命，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既能干又细心又周到体贴人的性格。所以你知道他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，成为神宝贵的器皿。他的带领以色列人什么？出埃及。哇，像我们现在说要带领人，我现在要带领你们教会这样人出去都有点困难吧。好，可是你更何况他带领在以色列那时候的那么多的人。好，那而且他还能够订完善的一个律法书。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，耶利米书18章第6节，他说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？以色列家啊，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么样。这段经文题讲到说，上帝就像什么？陶匠。我们像是什么？泥土。而且我们是他的手中，他要把我们就是捏塑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陶器。好，那这个陶器捏完了以后可以用吗？已经可以用了吗？不行哦，还要经过什么窑烧？你这应该问谁？炉师哈，他是这个的专家。所以这些陶土被捏塑以后，它还要经过窑烧，我们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。好，我们在他的手中，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工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真的预备好你自己要来被神使用？如果你预备好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哦，神正在雕塑你。好，那这个过程会很轻松吗？会很舒服吗？啊，有人摇头哦。当然不会。的确，神总是透过我们身边的人事物或环境来塑造我们，操练我们，甚至用什么我们最不喜欢的人，好，或是恶劣环境还会来磨练我们。好，但是在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愿意被主改变，才能成为合乎神用的器皿。不管神把我们摆在哪儿，就是好好去做，我们原本有棱有角的地方就会变得更圆滑，人际关系就会变好，容易与人相处。你知道在我们小组以前，你知道我刚开始我信主1年多，我也觉得 不应该是选我当小组长。可是我们那时候的代职区牧跟教会的传道人，他们两个祷告就说是什么，是跟我跟我先要当小组长。你知道我是恐惧战惊，我说我刚开始是拒绝的。可是有一次我那时候真的就去念的圣培的前身叫灵粮侍奉学校，就在那个祷告会当中，我被神触摸，我就大哭，跪在那边地上趴着大哭。我说，神，你真的要这样用我吗？我说我真的都没有预备好，我圣经还没有完全读过一遍，你要这样用我吗？然后真的我就后来被圣灵触摸的时候说，好，我愿意，但是你要给我时间，你要让我预备好自己。 让我去装备我自己。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从生培的前身这样一直念神学院，应该这样总共念了12年，我是用选修念的，就这样念了12年，然后也就一直继续在带小组。那你知道吗，那时候我们就是我刚刚讲过了，我们小组都是很多博士嘛，很多很人很厉害，然后而且不只是这样，我们小组里面有很多都当过小组长，然后他没带小组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工作很忙，然后都是当过小组长，然后也他们就想说，哎，在我们小组他们觉得比较舒服，因为我就是这样嘛，哈，所以比较好指挥我，所以他们在这边他们就很轻松。结果有一个博士，一个姐妹，她信主很久，她就跟我先生讲说，哎，你小组是不是应该有会前祷告？你们小组有会前祷告吗？小组有会前祷告。好，那时候我们也不太懂，所以我们就说好，那我们就来会前祷告。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现在工作很忙，然后礼拜五晚上他就要从林口赶回台北，然后他又要当主领带祷告会，然后我要做什么司情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祷告会最后只有几个人，几个人？对，哎，你们太聪明了。讲的那个人有没有来？没来。小组没有一个人来。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当小组长真的很挫败哎。我们花很多时间，然后我就祷告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就只好放弃，真的。然后这只是其中一个我当小组长的经历。另外一个是我们教会里以后会办什么圆游会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会被分配，我们小组被分配要煮红豆汤。然后那个红豆汤，我们家也不可能一次煮很多，而且那时候是我前夫哈，那时候已经过世了。那时候他过世的时候，大家煮红豆汤，那我们没有办法煮那么多，我是不是就要分配给说几个姐妹，然后他们都说好好好，我可以帮忙煮半斤半斤，好，然后煮了。那我想好吧，那他们就说，哎，可是我能煮，我不能来卖哦。好，他们说他不能来卖，我说哦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很顺服，我就乖乖的，我就是我们小组只有我一个人去卖红豆汤，因为他们都很忙，所以就是我去卖。然后卖完了以后要不要洗锅子，然后 我锅子有没有变很多？有，而且我们家又不住在教会隔壁，那谁要来收这些东西？就是我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，因为其实煮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夫妇，然后可以一起帮忙的，可是那时候我先过世了，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，我觉得说我现在有多好，你知道我那时候都觉得天哪，神你在干嘛？你在熬炼我吗？好，真的是，你知道那种心情是很难，人有时候人很难去体会的，你就觉得说很无助，然后神我为你摆上这些那些，为什么你还让我经历这些事？其实这些事是不是很小事？其实是小事哎。那时候我不够勇敢，但是你看我现在讲起来都觉得很好笑。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是神的能力充满在我里面，让我不会害怕。其实我现在都觉得，对呀，啊，就把它洗一洗嘛，收一收嘛，然后先摆着，然后再去开车过来拿就好了嘛。其实有那么难吗？其实没有那么难。但是人在软弱当中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不坚强嘛。然后我就自己都边卖完了，边收边收的，就怎样，边掉眼泪。我说神，我信你，然后我要过这样。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是钢琴老师耶，我根本不需要去帮大家做这些事耶。可是当我信主以后，带小组，我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？因为我以前我先生对我这边非常好，我是不用做家事的，我也不用洗衣服，我也不用做饭，也不用打扫。我只要会弹琴就好了， 我只要教钢琴就好了。Xena 所有的家事我都不会，而且甚至他刚过世的时候，你知道那灯泡坏了，你知道我是直接掉眼泪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。可是过了几年，我也是觉得自己非常好笑。其实换个灯泡有很难吗？一点都不难嘛，就是把那个灯泡把它转下来，然后去看是几瓦灯，我想要白光就换白光，要黄光就换黄光，不就好了吗？然后再把它装上去。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软弱到我这些事都不会做，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很好像看起来都光鲜亮丽很刚强，其实我们里面其实有时候是非常软弱的，我们需要有神的宝贝，他的能力在我们什么，在我们的里面。而且在我们的服事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困难？一定会有困难，但是呢我们要勇敢的看待自己，就跟我刚刚讲第一个，用神的眼光看自己，我们要用灵里面健康，我们才能够可以看自己是为宝为尊，而且我们才能够接受神的呼召去做神要我们完成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大家，让神的爱神的手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，否则我们很容易会看不惯许多的事情，看不这满意，看不那不满意，尤其是在教会里头看人不顺眼，或许就干脆换教会不来教会。其实我们需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，看每一件事。不好意思，现在是12:08了，没关系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学习，我们要学习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也他的谦卑。其实真的我觉得那时候神在熬炼我，其实我心里有一些骄傲，所以他要我学习谦卑，也要去细心去关心贴心，而且做事要有责任感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一个看重，成为神合用的器皿。好，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在我们的服事当中，我们需要很多的学习，而且愿意让神来磨塑我们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合乎主用器皿。而且我们必须要让主来决定我们要怎么做，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。就好像我天然人，其实我想要当司琴，我比较不敢站在台上讲话，可是神的带领是这样，所以我要不要顺服？我要不要顺服？要。不能说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就是要硬要说恩美娜你下来让我弹。好，其实我很喜欢弹琴的。好，可是不是，神不是要我们，他每一个阶段使用我们的每个的阶段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就是神的一个器皿，他在不同的季节里面他要我们做什么就是顺服。而且我们要常常祷告求问神的心意，按照神的计划跟安排去做各样的事情，我们才能成为神宝贵的器皿。 好，第三个就是要神的一个生命在我们身上。那这段经文里头讲到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那这里讲的逃避跟追求都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命令动词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持续不停的一个进行。如果我们只有消极的从罪恶逃脱，没有积极的追求属灵的长进，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被罪再抓回去。那保罗在跟提摩太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其实他那时候提摩太已经是35岁到40岁了，可是保罗还要提醒他说他逃避少年私欲。可见这个少年的私欲呢，不是年龄的问题，是我们一生都要跟少年的私欲搏斗。而且少年私欲就似乎成了一个代名词，就是人一生之久的一个欲望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些生命的破口，那就是我们常常需要去逃避的一个私欲。那雅各书里头1:15说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那这些私欲不外乎就是什么？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三方面。这也是撒旦引诱人犯罪的一个步骤。你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离他远远的，一旦发现危机就要马上逃离现场，千万不要自以为你可以站立得稳，也不要为自己找一大堆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的一个借口。就像约瑟 逃避他的祖母的诱惑，逃离当然就不会犯罪。我们所以需要求主常常提醒跟光照。那有些人曾经跟我提过说，哎，我们就是要跟那些有罪的人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了要传福音。可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现在自己不够刚强，你还要不要说硬要留在那个地方？不要，就应该要怎么样？逃离。要不然你就会被什么一点一滴的被他们影响了、哦、你知道撒旦是很厉害的，不要以为自己很刚强、哦、然后也为自己找很多的一个理由跟借口。还有这个千万不要跟其他异性的单独在一个空间或勾肩搭背，这真的是我需要去提醒年轻人，真的，因为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些闲言闲语，实际的确是我们不可以轻忽的。又不要觉得说这个好像这样勾肩搭背没什么，可是常常就出问题。我知道有一对夫妇，他们就是这样。其实他们夫妇就是常常在小组，在一个单亲的一个姐妹，好，单亲的姐妹，然后那个单亲的姐妹她又刚好有得癌症，就他们夫妇都很热心的接送这个姐妹来参加小组。可是你知道就真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个弟兄就跟那个单亲姐妹外遇。因为有时候那个太太就不方便，可能没去啊，对不对？没去小组，他就还是去接那个姐妹，要不然就是他先生他们会煮东西就去送给那个姐妹。哎，是不是做好事？是不是做好事？是。可是一不小心就怎么样出事。你不要觉得我们可以站立得很稳，所以我要鼓励，不是鼓励，要提醒，就是说如果是有夫妇的，就是如果要送姐妹不要单独送，真的要注意这些事情。这周师母常常在讲的，对。而且他还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是搭车。其实我们在国外会觉得很礼貌嘛，就是如果是开车是主要的驾驶是他的车主，那我们副驾驶的地方就是我们搭便车的人。周师母都不准，我这件事情被他提醒过，对，他就是要我坐到后面，对，只要是异性的就是坐后座。 sorry， 真的是这样，只要是异性的就是要这样做。好，如果万一真的只有你们两个要搭车，对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因为周师母说常常事情发生就这样，尤其是有时候即使是牧者也一样，不要觉得说这都是小事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，真的首要条件就是要什么？自洁。好，要自洁。当然我们必须要先有一颗愿意的心，如果说我们不愿意，其实什么事也做不成。好，好，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消极面，就是要逃避少年的私欲。那积极方面呢，我们就是要什么？同纳清心祷告主的人，一起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那要追求也是一个命令，好，也是一个命令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好像猎人看到猎物，他紧追不舍。好，那同纳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，是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找到可以跟我们一起追求主、追求良善生命的一个属灵同伴。那箴言13:20说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这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。因为我们在信仰路上其实我们很容易软弱，我刚刚也讲了，我们非常容易软弱，我们非常需要有属灵同伴。若是你现在没有好的属灵同伴，你就祷告求神赐给你一个可以一起同奔天路的好同伴，就可以彼此帮助、彼此扶持。我相信你在追求主的道路上就会越走越好。哦，那再来自己讲到的公义，公义就指的是 神的一个性情，也就是要去追求合乎神心意的事情。那信德呢，就是我们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单单的去信靠主。仁爱呢，就是爱神的生活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然后再来和平，就是爱人的生活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你知道，或许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有很多人他们在追求开名车住豪宅，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一定要什么？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我们一起来读：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让这些都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的一个好品格。你知道，像美国一个股神华伦巴菲特，其实他住在是个非常普通的房子，他所开的车也是一个旧的车子，他也没有说一定要有名牌或是有任何特别的东西，可是他却是一个非常聪明、有智慧的、有能力的人。他把他最重要生命中的所赚得的90%的财富，你知道他都捐出去，是为了要帮助有需要的人。然后他有个年轻的牧者，我知道他有一个好朋友是来自企业的家庭，他家庭非常富有。知道这个弟兄呢，其实他下半生都不需要为经济担心的。那他父母把他从小就送到国外去读名校，而且拿到硕士学位。你知道这个人的外在条件看起来就像金器一样高贵有价值，有钱、有知识、有学问、有能力，他所拥有一切真的都是很有价值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有一颗爱人的心，他是一个热血的教师，他很关心教育，很关心下一代，所以他跑到尼泊尔，他跑到台东一些偏乡里面去，他去成为老师，去教导他们。所以他现在把他人生下半场全力投入在品格的教育当中，也投入在这下一代的教育当中。他遵行神的话，追求神的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成为他一生的目的。我相信真的这个弟兄所做必蒙神悦纳。那这位弟兄愿意为什么愿意这样做？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属灵同伴，就是那位年轻的牧师，成为他的祷告同伴，一起追求神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他生命可以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，那神的生命也就彰显在他身上，以至于他可以成为合乎神用的一个宝贵器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你要祷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同伴。你们现在有 RPG 吗？都有吗？好，太好了。所以你的 RPG 就会成为你很好的一个属灵同伴。真的，我在台湾，因为我有要关心42家分堂，所以我一个礼拜有12个 RPG。对，我要跟这些牧者祷告，因为桃竹苗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好，可以用透过 RPG， 我不用花那么多体力，我只要主日去讲道，但是我平常就可以关心他们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，我们就一起经历神。真的，我觉得在这一年多来，真的我们就看见神很多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也鼓励大家，真的就要一定要 RPG， 然后有好的属灵同伴，让我们一起在追求神的一个道路上，能够可以一起追求神的美善，彼此帮助，彼此扶持，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信仰路上走得越久越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器皿，是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是尊贵或是卑贱的，都没有关系。然后再告诉你们，你觉得你们通常比较尊贵的器皿你们都放在哪里啊？你们都放在哪里？柜子里有没有被拿来用？没有嘛。所以也不要羡慕那些金器银器，不是吗？而是那些木器瓦器常常备用。你渴望被神使用吗？阿门，阿门。所以不要去比较，也不要用羡慕别人，也不要被别人看，用他的眼光看你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啊，我不行，这个我不行，那个我不能做，那个我不能做。你就做神要你做的事就好了。就是真的不要去比较，好，这很重要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看自己的眼光，学习用神的眼光看自己，因为神看我们为宝为尊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不要去限制自己，也不要去限制神的作为，重要是我们要活出神给我们的命定跟呼召。第二，我们要合神心意做器皿，就是也要求神改变我们的心，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愿意的心来让神来雕塑我们，然后而且要自洁，脱离卑贱，常常认罪悔改，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塑造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而且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来做事。要知道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，他掌管我们的未来，我们要学习按照神的计划跟安排完成神要我们做的工作。第三，我们要求神的生命在我身，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神的公义、神的信心、神的爱都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。我相信我们就能成为合乎神用的宝贵器皿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谢谢你，你是那个伟大的陶匠，你塑造我们的生命，你是那个伟大的创造者，你做奇妙的事，今天让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他们的生命就被你塑造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贵重的器皿，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而圣洁。耶稣基督，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，让我们有能力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。我们今天要选择，我要打开我们的心，接受你进来，因为你是那么的珍贵，你是那么的宝贵，你带着很大的能力、恩典跟祝福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截然不同。主，你的爱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为着能力你荣耀的呼召而活，让我们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你，成为一个愿意爱人、愿意祝福别人的人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。